这个经文呢这么说到，有一个人他做错了一件事，那国王呢要捉拿他，但是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据呢说他犯罪，所以国王呢就坚决的他想办法要杀死他，就叫他去守护照顾四条毒蛇。四条毒蛇，第一条毒蛇呢叫做地蛇，第二条毒蛇叫做水蛇，第三条毒蛇呢叫做火蛇，第四条毒蛇叫做风蛇。所以这四条毒蛇，这个人呢早上呢要叫这四条蛇起来然后要喂他们吃饭，要照顾他们的身体，帮他们帮这四条蛇洗身体然后这个人呢不知道这四条蛇如果其中一条蛇生气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呢，他就会反咬他一口他没有警觉到这个危机，所以他把这个蛇呢两条蛇放在肩膀上一个呢剪在他的颈项，那头在前面，另外一条蛇呢放在他头上，那很高兴的呢每天呢就带着这四条蛇出去。那有一天呢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呢跟他说，他说这四条蛇其实是非常的毒的国王呢是希望呢等这四条蛇呢生气起来呢咬你一口你就死亡了所以呢你应该呢你应该放掉，快点离开这四条蛇，快点逃跑那时候有人说没事他相信了朋友的话，所以呢有一天呢他趁这四条蛇睡着的时候呢很快的连夜跑掉了。当他跑掉的时候呢有人就禀告国王说这个人跑掉了，那国王说好，我们请五个他的敌人五个他的敌人来追杀他，这五个敌人呢每个人都走过这边去追杀这个人但他朋友呢又再次的跟他说，现在呢有四条蛇跟你的五个敌人呢拿着剑的敌人呢在后面追赶你，你还是跑快一点快点跑，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那这个人听到过后呢跑得更加快了因为要脱离危险，他就跑得越来越快。那这两个呢四条蛇追不到他，这五个敌人呢也追不到他，那国王说怎么办呢？好，我们再想另外一个办法我们请他的一个好朋友来说服他回来。这个好朋友呢外表是好朋友，但是呢其实呢是他的敌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但是其实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呢以一个好朋友的形象来说服他会比较容易不然四条蛇还有五个敌人拿着剑还看到他吓得跑得越来越快，我们追不到我们请他的朋友，外表是朋友其实呢是敌人来说服他回来结果这个敌人也出来了，这个朋友也出面了只是呢他的好朋友呢知道又马上劝告他说你的外表看起来像好朋友的其实是敌人的呢，想说服你回去你最好还是不要跟他来往快点走，所以他又快点跑了然后跑到一座被遗弃的村落被遗弃的村落，这被遗弃的村落呢只有六间房子只有六间房子六间屋子六间屋子，然后他就进去了，但是每一间屋子呢都是空空洞洞的只有一些水壶罢了，空的空瓶子 他觉得很累了啊，跑了一整天哈，他也想在那个空屋子里面休息一下。但是呢，他的好朋友也跟他说，这六间空屋子啊，是属于六位强盗的。啊，这六位强盗呢，刚好出去。如果他们回来看到你睡在这个屋子呢，他们肯定会杀死你，你还是快点跑吧。所以他一听到又连腿累累，又马上啊离开，马上很快的又跑了，然后抱起而跑，跑到高雄的爱河，跑到一条爱河，这条爱河的水呢流得很湍急啊，流得很湍急哈。他想，哎呀，糟糕，这个水这么湍急，我又没有木筏，怎么过呢？哦，他说看到对岸呢，哇，一片的祥和，这边呢，此岸哈，就充满着危机，有五个敌人就要追来了哈，然后四条毒蛇，还有一个外表是朋友，其实背景是敌人的，啊。然后还有六个强盗，糟糕，怎么办？没办法了，他就快点呢，找那些木头、树木哈，然后做一个木筏，是木筏啊，做一个木筏哈，做一个木筏，然后呢，快点呢，放在这个，这个湍急的的水面，然后用他的手脚拼命的挖，挖挖挖挖，最后呢，终于到达。对岸了，啊，对岸的离开了所有的危险，当他回头一看，哇，我安全了，啊，就是这个故事，啊，好，第一个毒四条毒蛇代表什么呢？哇，你们很聪明，很聪明啊，四条毒蛇就是代表我们身体的四大，我们的身体呢是由四大组成的，啊。地水火风啊，这个地蛇一不高兴了，咬你一口了，你就肩膀僵硬，颈项僵硬啊。地大就是硬嘛，硬出重，软滑轻啊。如果这个地蛇一不高兴了，咬你一口，哇，肩膀不能动了，啊，落枕不能动了，或者颈项僵硬了，啊，所以，然后这个是四条蛇的，我每天都要照顾它。早上起来呢，要照顾他清洁，啊，他肮脏要跟他洗澡，他肚子饿了要喂他吃食物，然后又不可以惹他不高兴，啊，他一不高兴呢，你就生病了，啊，你就被咬一口了，啊，所以地蛇不高兴的话，你就颈项僵硬，肩膀僵硬，啊，那水蛇呢？水蛇不高兴怎么办？水蛇不高兴咬你一口的话，你中什么病啊？啊，泻肚子了，啊。太多水分了，泻肚子了，或者流口水啊，口水不停的一直在流。好，地水火，火蛇呢？火蛇一不高兴呢，你就发烧了，发烧发高烧。或者呢，如果你的这个，全身啊，这个火啊，这个火一不高兴呢，你很快的就会长皱纹。很快长皱纹，长皱纹的原因是因为火太盛了，啊，或者是你的头发很快就会变白了。怎样去照顾他？不要让他发脾气啊！他一不高兴的话，你就出事了，啊。然后风蛇呢？风蛇一不高兴怎么办？你是中风了，啊，全身不能动。或者是啊，风蛇呢一不高兴呢，你就胃就产生。很多风，胀风，啊，或者这个风呢在你身体里面啊走来走去，你全身就会很不舒服，甚至死亡。所以这四条蛇很难照顾，啊，其中一条蛇能够跟你合作的话呢，你就会出事了。而我们呢，每天呢都要背着这四条蛇走，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那刚开始呢，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个人这样，不知道这四条蛇生气起来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痛苦，啊，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告诉我，我们的好朋友就是佛陀啊，佛陀告诉我们说，这四条蛇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就 叫我们不要执着这四条蛇，快点离开这四条蛇。那现在我们知道啊，这四条蛇其实呢，并没有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啊，带给我们很多的灾难啊。所以我们要离开它，决定离开它们。但是呢，又有五个敌人，五个敌人呢，拿上剑在追赶我们。这五个敌人是什么？哦，你们读过这个经典了是吗？好，五蕴啊，五蕴是我们的敌人。那五蕴呢？色啊，这讲过了啊，就是这个这四条蛇，受、想、行、识。好，为什么说受蕴是敌人？啊，受有三种受嘛啊，乐受。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执着、贪爱。所以乐受执着贪爱是痛苦的根本哦，啊，痛苦的来源就是执着或者是贪爱，所以这个乐受呢，引申这个执着跟贪爱，所以它是我们的敌人，哪怕见的敌人要杀害我们啊。那苦受呢？当苦受升起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反应就是什么？排斥，然后排斥它，讨厌它，嗔恨，这个也是敌人。贪嗔痴嘛，嗔也是我们的敌人。好，那不苦不乐受呢？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无明，不知道有这个不苦不乐受，所以也会引发这个痴，所以贪嗔痴，然后因为这个受的关系引发了贪嗔痴，所以受欲也是我们的敌人。那贪嗔痴是行欲。好，贪嗔痴是行欲，它也是我们的敌人，它使到我们一世又一世的轮回，因为贪嗔痴我们造业。好，业一旦造下去呢，留下了它的潜能，留下了它的业力，这业一旦成熟呢，我们就会再次的来生。好，再次的出生，有出生呢就有老，有病，有死，所以这些都是痛苦的过程，所以说他是我们的敌人。那想运呢？啊，从漫长无始的轮回中啊，我们的想运永远都是颠倒想，啊，一直把世间发生的事情呢，当作是长的、永恒的、快乐的，是我的，有一个我的，啊，这种颠倒想一直跟着我们。所以这种颠倒想啊，常乐我净的这种颠倒想呢，也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种颠倒想，直到我们在轮回延长了，我们在延长我们的轮回啊，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的敌人啊。那四蕴呢？四蕴呢？啊，也是有一种嘛，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跟意识。我们一向来呢，都把这个视呢，眼视眼睛看到色尘啊，看到色尘是因为因缘具足嘛，哈、啊，色尘撞击到眼睛就看到了，眼视升起。但是呢，我们一向来都把这个眼视、耳视、身视等等当作是我看到、我听到、我嗅到、我尝到、我触到，把眼视当作是我。当作是我的话，这个就是有身见、邪见，邪见是带我们下世到轮回的凶手、罪魁凶手啊。所以呢，这五个呢都是我们的敌人，那五蕴啊都是我们的敌人，哪这见呢再来，哪这见又来追杀我们。所以如果你不离开这个。不离开这五蕴不逃走的话呢，你就会被杀了。那这个逃走离开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五蕴是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怎么逃走，怎么摆脱它呢？啊，不要执着，对了啊，不要执着它，你不要执着它就是摆脱它，你逃不了嘛，它就跟在你啊。所以凡是色受想行识升起呢，你不要执着它，要怎样不执着呢？要怎样不执着？对了，你要观无常苦无我， 只有观无常苦我，你才会不执着它。如果你不观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的颠倒想啊，常乐我净啊，就会升起来，你一定会去执着它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哦，我为什么教你们观无常苦无我的原因呢？这个要观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它才会在你心中生根呢、啊。以后怎么升起，就会观无常苦无我，你就马上就会放下了。好。好，那第三个呢？他现在离开了哈，离开了这个四条毒蛇，离开了这五个凶手，然后国王又派一个啊，外表看是朋友，其实是敌人的，这是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那、啊、你看看，你们外表是朋友，其实是敌人的，这是什么东西？贪爱，好。为什么说贪爱其实是朋友，但是是敌人呢？啊，比如说眼睛喜欢看啊，眼睛喜欢看漂亮的，但喜欢看漂亮的时候，它给你带来什么快乐？好、啊，给你带来快乐，哎，看起来好像朋友带给人快乐嘛。但是那个贪爱呢，其实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好、啊。所以他外表看起来呢是朋友，其实呢他是我们的敌人。贪爱，比如说你贪爱快乐，给一个例子，蚂蚁很喜欢吃这个蜂蜜，这当他在尝这个蜂蜜的时候，他一定很多快乐。所以这个蜂蜜呢看起来呢他喜欢吃蜂蜜，因为蜂蜜带给他快乐，但是他再多吃几口的话呢，他就会死在里面。很多蚂蚁死在蜂蜜里面，你们时常看到的嘛。所以他在享受的时候看起来呢是朋友啊、这个贪爱他在享受嘛，因为贪爱在享受这个蜂蜜，看起来是朋友，但是最后呢他就死在蜂蜜里面。所以贪爱其实是我们的敌人。同样的，我们的眼睛呢喜欢看漂亮的，耳朵喜欢听美妙的，鼻子喜欢嗅美香味，舌头喜欢尝到美味的，身体喜欢触到好的，心中喜欢想好的，因为它带给人快乐。但是呢，这种贪爱呢，当这些美妙的东西消失的时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嘛。好，当你执着的你喜爱的东西消失的时候，你心中只有痛苦。比如说你贪爱你的子女，你贪爱你的财产，万一有一天你破产了，你会不会痛苦？痛苦。当你在享受财产的时候，你在带给你快乐，但是当一旦他们变化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痛苦，甚至意识到。所以外表看起来带给你快乐的东西呢好像是朋友，其实呢他就是敌人。所以这个就是贪爱的。好，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呢你们可以自己去体验。凡是你执着的，不管是家人也好，财产也好，你的太太妻子也好，包括你的五蕴，一旦他们起变化的时候呢，一定带给你痛苦。所以这个就是贪爱了。好，然后这个人呢又继续跑了，他继续跑到高雄的爱河。这个河代表什么呢？这个河代表什么？水流得很湍急啊，表示什么呢？好，这个爱河呢表示暴流，我们有四种暴流，但是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就讲一个，就是有暴流。有的意思呢，贪爱与生命，贪爱与生存， 贪爱与生命，这样子有道理。所以我们不想死亡嘛，每个人都怕死，因为他要放掉这个跟着他的这个身体啊，五十多年的、六十多年的跟着他的身体跟他的心呢、啊，他没有办法放下，因为他的爱欲还没有被斩断，所以他放不下。所以这个道理嘛，很难越过，你很难越过这个道理，就是执着于生命，执着于有。所以有的人呢不喜欢涅槃，涅槃什么都没有，怎么享受？不要，他们要有有，但是呢不要忘记，有有就会有死，就会灭，你要没有灭的话，你就不要有生，没有生就没有死，涅槃是不生不死的境界，所以这个道理呢，有道理啊，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有呢，这个道理啊，非常的难越过。然后这个人呢，看到有两个岸嘛，一个是对岸，越过暴流的对岸，另外一个是此岸，此岸也是充满着危险，又有四条蛇追来，又五个敌人，又个一定是一个贪爱的，这个此岸代表什么呢？代表什么？这个此岸呢，代表有生见。有身见，或者叫做身见，或者叫做邪见。什么叫有身见呢？有身见呢，法语文叫做萨嘎亚迪提啊，萨嘎亚迪提，迪提是邪见，萨嘎亚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萨，一个嘎亚。嘎亚的意思就是名色啊，名色的意思，嘎亚。萨就是有啊，所以。真正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的是有名色，名色是真正存在的。加上一个邪见呢，就是错误的认为真正存在的其实是名色，而把它错误的认为是有一个我，这种叫做有身见，或者叫身见，或者叫邪见。而这个有身见呢，就是。我们的头啊，为什么一直朝向四恶道？就是这个有身见呢。不管什么东西，我们是把它当作是我，身体是四大，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我的。你生病了，四大不调，它就生病，被毒蛇咬了，被火蛇咬，还是被水蛇咬了，它就生病了。你没有办法如实的看他是四大不调而生病，你把他认为是我生病，我痛苦。你执着这个身体为我的，你执着你的痛苦是为我的，那请问你怎么解脱痛苦啊？如果你执着痛苦是我的，你怎么解脱痛苦？只有你不。把痛苦，你不执着于痛苦是我的，你才能够解脱痛苦。所以呢，我们就现身见其中，就是因为这个也深信了。所以以后身体生病的时候，你就想，哎呀，不知道被哪一条蛇咬了，不知道被哪一条蛇咬了，不要执着它是我的，那你就被它咬一下，就看到它痛了。你不执着它为我的话呢，它就不会这么痛。而且它会消失得很快，就像我讲的被蚂蚁咬嘛，刚开始呢没有去观察的时候，哇，痛得不得了。后来啊，种植了一点担心呢，放在那个痛呢，不把它当作是我的，一点都不痛了。所以很多的痛呢，很多的痛，不管是身痛还是心痛，都是来自你的执着。这地方千万记在心中啊，以后什么痛呢，你就。对你的执着开刀，那你就可以解决你的痛苦了。这个讲是容易啊，但是要真正的实修起来呢，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有身见呢，就是把这个身体呢当作是我的，把我们的感受呢当作是我的，我所有，把我们的想念呢 啊，受孕呢，想孕呢，也是当作是我的，把我们的贪嗔痴、妒忌、嗔啊、妒忌啊、吝啬等等呢，也当作是我的，啊，心中起嗔恨呢，啊，我在嗔恨，我在嗔恨。当你在想我在嗔恨，我在嗔恨的时候，你怎么解脱那个嗔恨？你这么执着那个嗔恨是我的，我的，你怎么解脱？你要观哦，这是因缘法啊，嗔恨之间没有升起的，现在某一件事升起的，把你潜在的烦恼嗔恨呢、啊，给引发出来的。哎，当这个消失的时候，嗔恨也跟着消失了，所以它是因缘法，哪里是我的？我如果是我的，我可以控制，不要生气啊，嗔恨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不可以。所以你这样观它，它是因缘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看到嗔恨随着因缘消失，随着因缘分散破碎的。当你看到一次的时候啊，你就很有信心了。啊，哇，成功了一次。啊，其他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你有同样的方法去对治它的话呢，以后呢，你的人生呢就会充满着快乐。所以这个嗔贪嗔痴呢是想孕，那试孕也是一样啊。为什么眼睛也是升起？因为色尘升起到眼根，升起眼视看到，这个也是因缘法，并不是我看到，是眼视看到，因缘具足眼视看到。同样的啊，第二，如果你把这个事当成是我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苦。所以一切的痛苦呢，来自两个，啊，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是我邪见。执着它是永恒的，然后呢，又执着它是我的。尤其是生病哈，最明显的，你越执着你的病呢，你就越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所以说呢，这个有身见呢、啊，就是一直把我们的头啊，我们的头一直朝向四恶道，就是这个有身见的。当悉陀王一证到悉陀王道果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长除的就是有身见，所以他不再下四恶道了。佛陀说啊，当你的头啊被火燃烧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快点熄灭它，好、哦。但是说，佛陀说还不要快点去熄灭它。你应该第一熄灭的是你的有生见。你的头被火燃烧了，好、哦，它只是烧你一丝到了，但是那个有生见呢，烧你生生世世。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长出的就是有生性。好，所以这个是此案啊，充满着危险。那过后呢，他就呢找了很多木材啊，就做了一个木筏啊，做了一个木筏。那个木筏代表什么呢？这个木筏呢带领着他到达对岸。安全的地方，这个木筏代表什么呢？八正道，八正道啊，哪八正道呢？第一个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好，什么是正见？啊，正确的思想，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你正确的思想跟圣者正确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啊，学佛不要只是会背名词啊，这女生会背问什么是正见，谁佛，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是正见，圣知是正地叫做正见，啊，在经典佛陀呢重复的讲过，什么是正见，了知是正地叫做正见。了知苦地，了知痛苦的来源，了知灭地痛苦的寂灭，了知 倒立朝向内湖的道路，这个叫正见。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什么叫正见呢？正见就是正确的知道一切升起的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也叫正见。啊，也叫正见。所以今天我们建立了很多正见。那正思维呢？什么叫正思维？把心安置在四圣地，啊，把心安置在四圣地叫做正思维，或者是把你的心，当你在修观禅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安置在一切升起的法为无常、苦、无我，这个叫正思维。好，正语呢？啊，正语就是不讲四种恶语，哪四种恶语？妄语、两舌、绮语、二口啊。这个呢，在没有修行，在还没有来禅修的时候呢，就应该净化它了。啊，怎么哪戒嘛，就净化了这四个。啊，所以正语正业呢，正语正业，正业呢是。正业呢是这个是职业方面的，对不起啊，正业是身体造出来的啊，这种善业，不伤身、不偷盗、不邪淫。那正命呢？正命是关系到我们的职业啊，不从事五种职业，不好的职业。第一个是不卖武器，第二不卖那些动物。要拿去屠宰的动物啊。第三呢，不卖这个奴隶，现在没有的话，以前美国时代很多有卖奴隶的啊。第四呢，不卖酒或者是毒品啊。第五呢，第五是什么？嗯，啊，对呀，不卖武器啊，不卖武器，讲过了吗？那刀也是武器啊。好，再来一次。第一，不卖武器；第二，不卖酒类，酒的啊；第三，不卖奴隶；第四，不卖兽，不兽动物那些被屠宰的动物。第五呢，毒品跟酒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分开，我自己也忘记了。好，我们就当做毒品吧。啊，不卖毒品。好，五种职业啊，应该远离。好，接着下来呢，正精进。什么是正精进呢？啊，它有两个解释啊，比如说未升起的恶念，不让它升起；已升起的恶念呢，要去除。啊，未升起的善念要让它升起，已升起的善念要让它圆满，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正精进呢，就是当你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努力的啊，把心呢导向这个观无常苦无我，啊，一直努力的把你的心呢导向观无常苦无我，这叫正精进。啊，然后正念呢？也是两个解释哈。第一个正念呢，就是生念处；第二个受念处；第三个心念处；第四个法念处，这个叫正念啊。但是在禅修的时候呢，正念的意思就是不忘记，正念就是不忘记了，觉知不忘记身体这个身心升起来的现象。也都了了分明，没有说忘记观的，忘记观这个观那个，没有这样了了分明，身心升起来的一切也都知道，这种叫做正念。那最后一个呢，正定。正定也是两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正定。好，另外一个解释呢，在禅修里面呢，你的心呢能够定在那边，没有打妄念。啊，你要观这个，能够观它无常、苦、无我，不会说观，还没有观心就跑掉了。好， 这种叫做正定。所以呢，这个人呢，靠着这个八正道啊，啊，他到达了彼岸。彼岸代表什么呢？对了，涅槃。什么是涅槃？涅槃有很多的解释啊。涅槃呢，里巴岸啊，一种是在三梵文呢，尼瓦那叫尼瓦那，瓦那是贪爱啊，尼是离弃的意思，所以涅槃就是贪爱的离弃，离开贪爱的离开，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嘛，极地啊，极地叫贪啊，贪爱是极地，灭地呢就是痛苦的主题咯，痛苦是来自那里，来自贪爱，所以涅槃有一个解释呢，叫做贪爱的主题。另外一种解释呢，叫做贪嗔痴的主题。另外一种解释呢，不生不灭，也是涅槃。为什么身体是痛苦的？因为它会消失，它会灭去。好，所以当我们观这个身心身心升起的现象啊，你看到当它升起，你知道你观它无常无常无常，然后一下子它灭去了，很好很舒服灭去了，但是呢又再升起，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升起了，哎呀，就在不舒服，就在观啊无常生变化生灭。哎，灭去了，又再升起啊！所以一再的升起，这个叫做痛苦了。无常苦苦我，苦是什么意思呢？苦就是说不断的受生灭的压迫，所以叫做苦啊。身体苦有三种嘛，啊，身体也是一种苦，我们觉得叫行苦。变化的苦啊，这种叫变化的苦，升起灭去是很好的，只要它不再升起，但是它不听你指挥啊，它又在升起了。为什么它又在升起呢？因为它的因缘还没有了断啊，它的因缘还没有了断，所以它又在升起了。所以升起又是痛苦的，它灭去又在升起，所以不断的啊受这种生灭的压迫，所以它叫苦。所以这个苦啊是很难体验的啊，不是很容易体验到的。身体的苦每个人都可以体验，但是不断的受生命压迫的那种苦呢，不是很难可以体验到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啊，到了对岸啊，对岸就是涅槃啊，涅槃也叫做不生不死的境界啊。只要它一灭掉，永远都灭掉，不再升起呢，这个叫做涅槃。但是我们的行法，我们的身心五蕴呢，它就是升起灭去，又升起又灭去，又升起又灭去。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看到它不断升起，不断灭去，不断升起，不断灭去。当你看到一个行法啊，身心升起的现象，不断的升起灭去，不断的升起灭去，你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很苦，很苦。当你觉得很苦的时候，你过后你会感到厌离啊，很厌离它。为什么厌离呢？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它生了灭生灭，你没有办法控制一个生灭生灭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这里开始感到厌离。如果在禅修的过程中呢，你有这种厌离的话，那恭喜你了，好，这是个很好的进展。我们为什么还执着于轮回呢？为什么还执着于生命？因为还没有厌离嘛，还没有享受够，还没有厌离，还产生不起这种厌离，所以一直执着它。所以观禅呢，就是要一直看到生灭不断，直到你产生厌离。当你产生厌离呢，你就离涅槃很近了。看到身心了，你知道它身心是变化无常，没有办法捉住，没有办法把握的东西呢， 最后呢，你只好这样放下了，好、哦，只好放下了。啊，放下到最后放下就是解脱，最后的解脱也就是涅槃了。所以呢，这个涅槃呢，就是那个人呢，啊，通过这个八正道，啊，到达了对岸，所以他说，回头来看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安全了。啊，第一个安全就是他已经解脱了四恶道之轮回。啊，涅槃又有分啊，啊，我们有西陀含道果、斯陀含道果、阿那含道果跟婆罗汉道果嘛。他第一次证到涅槃是西陀含道果，啊，西陀含道果取证涅槃。所以刚刚走的时候看的时候，哦，他先越过了高雄的爱河，好，哦，所以是安全的，安全已经从四恶道之中解脱出来，他再也不会出生在四恶道了。那他还有多少事？他要还有多久的生命呢？他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他精进的话呢？啊，精进再加上波罗蜜成熟的话呢？他当时就可以成为阿罗汉，但是有的人他不希望当这一次成为阿罗汉，因为他还想上天界享受一下，好，哦，上天然后再去享受一下嘛，反正是二道之门都关闭了，不用这么急，好，哦，慢慢来享受一下。